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用敬拜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可以真的听到你的声音，也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提到公义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关于公义。我不知道大家提到公义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首先想到的是最近这些年很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社会公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Social justice。这个词所提到的关于公义的内容，就是说公义是为了寻求保障每个人的权益，从而会有一些社会资源朝弱势群体的倾斜，从而来实现大家每个人可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资源。这样一个概念本意并不坏，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在当我们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它有些被扭曲，甚至变成了弱势群体的尚方宝剑啊，他们可以用社会公益的名义来让一切的资源朝自己倾斜。社会公益这个词其实本身是基督教的概念啊，最早呢也是由神学家提出，后来才慢慢被使用到政治哲学之中。它这个概念的源头就来自于旧约圣经，在摩西五经先知书中都有很多的篇幅在讲这个议题，包括之前我们所分享的神统治下的百姓常常会提到说要照顾孤儿寡妇寄居者，这些都是跟社会的公义相关的概念。神统治下的百姓努力去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照顾到弱势群体的需要，体现出神的掌权，这是我们常常想到这个词的一个层面的含义。另外提到社会公义，我想大家常常想到的另一个角度就是关于个人的公义，做一个公义的人，义人啊，这里指的不是因信称义，而是说我们有一个个人的良好的道德的操守，生活中与人为善，公平对待不同的人，这是另一个角度的公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角度是社会，涉及社会，一个角度是涉及个人，这都是关于公义实现重要的层面。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另外的角度啊，是这两者中间的一个角度，是认识神的群体中啊，就好像我们是教会中如何来实行公义。这不是关于整个社会，也不是只是关注于具体的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贴合旧约处境，一个更为直接的应用。在旧约的时期，神的百姓啊，是一个神权社会，神在这里掌权，所以应用在神的百姓的原则也就适用于整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很难直接应用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世俗国家的社会层面。所以我想说，我们首先优先来考虑这样一个概念如何来应用到教会这个属神的群体中。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去理解说这些方面如何推行到整个社会，应用到整个个人，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不过我想今天的分享专注于教会中的应用，如何在一个神掌权的一个群体中来实现神的公义。我们今天就会来通过看申命记6章18节到17章13节的经文，找到一些重要的原则。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段经文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就是公义。如果大家看16章20节这节经文，就会看到这一点。那经文说，公义，你要追求公义，讲到公义的重要性啊，两次重复公义这个词。大家如果看手中的和合本，会发现那里写的是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其实也是把这个词的一些含义来体现出来。公义这个词在这里指的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因为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从而也让其他的关系，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正确的。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神在这里说，追求公义使你可以存活，取得耶和华你的神要赐给你的地作为产业。 只有当他们这样去做，在这个他们所处的神所掌管的生活中来实现公义的话，才可以延续他们的生命，才得以在应许之地继续去生活，让他们有这个地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这是跟他们的生活实现神的心意息息相关的。那关于接下来这段经文的分享，我想分享的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什么啊，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关注孤儿寡妇一些边缘的群体啊，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今天可能要专注的一个点是我们怎么来做啊，怎么来实现神的公义，通过制度，包括一些原则啊，包括一些程序，怎么来实现。那接下来我会从四点来分享。我想刚刚提到制度程序，这可能是我们想到一个公正的一个实现的最优先想到的一些内容，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一段经文中当他讲到公义的时候，这不是他首先考虑到的一个点。再说一遍，当提到公义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不是制度程序，这些不是保障公益实现最重要的因素。如果问你这个重要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有些意外但又非常合理的一个解答。经文说的是你要遵从公益的源头，公益从何而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对公义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会认为说，我们需要充分去保障个人的自由，这是美国社会中非常强调的一点。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自由，你的自由被压制了，这个社会是不公义的。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些说法，比如言论自由，你可以有权来发表自己要讲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会要求说你要给予一些过激言论，你仍然也有发表的权利。这是一种理解。有些人可能更加认为说，公益代表说需要保证公共的利益。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甚至会说我们不能允许一些言论的出现。比如说歧视，这样极端的言论是对公益的压制。所以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身边，这些就会有一些有冲突的一些观点存在。那既然对公义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那我们如何达成一致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公义？刚才说了两个明显有不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公义？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标准。在这个经文中就在说，属神的子民有这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来自于神。整段经文其实都在强调，遵从神这个公义真正的源头是我们优先需要去确定的。所以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16章18节到20节提到是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城，赐给你的地，这是神在管理的地方，在这里是神掌权的地方，它是公义的源头。在接下来21节22节包括17章第一节，这里提到说有些事情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恨恶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这里最重要的是神的标准是什么。这里面是21 22节提到的是一些融合了异教元素的一些信仰的崇拜模式啊，这里提到的亚舍拉柱，包括说这里说的神碑，和合本翻译成是柱像其实是当地一些这种民间信仰他们的一些做法，异教信仰的做法，他们会树立一块石头在那里，说这就代表你的神，包括在树边上在这个石头边上会种一棵树，种一棵茂密的树，来说这是和这个神所匹配的女神他的伴侣，一种丰饶的崇拜，所以用树来表达。这是一种异教崇拜的方式， 融合在了对耶和华的敬拜之中。这是神所不允许的，神需要他的百姓按他的启示来敬拜。在这里啊，十七章第一节也是提到说，不能献有缺陷的祭物，在敬拜中充分的去尊崇神，把最好的献给神，这都是以神的标准来遵行，要尊崇这位神。在接下来第十七章的第二到第七节，再一次提到这是神所赐下的城，神掌权的地方。这整个这里一大段所处理的事情仍然是关于偶像崇拜，以色列人如果敬拜其他的人需要如何来处理。那这里我标注几个经文的一些高亮起来。这里说，如果有人做耶和华你的神眼中视为恶的事，包括第五节说做了这恶事，第七节把这恶从你中间除掉。这恶其实是一个特指，这里三次出现其实都是在指说，没有单单敬拜神，没有唯独尊崇耶和华去敬拜其他的神，这是神所厌恶的，仍然是去充分高举独一的神。在十七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仍然是体现相同的原则，这里提到耶和华你的神拣选的地方是神后来设立的中央的圣所，所有人都要到这里进行一年三次的崇拜。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仍然是一个跟敬拜相关的事情。提到这个中央圣所的时候，他需要以色列人去遵照在这里设置的祭司和审判官的指示来执行，遵从神的判决。所以这里涉及的仍然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人处死，仍然是没有充分的去敬畏神。所以十二节提到说把这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掉，是他们没有真正去尊崇神，没有去敬畏神，所以说他们是放肆，他们是没有去真正把一切的主权交到神的手里。所以这整一段经文都在讲说，实现神的公义需要肯定的是神在他的子民中掌权，他是一切公义的源头，要单单敬拜他。所以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让神的心意在这里通过他的百姓得以实现，我们要在这里单单的尊崇他，敬畏他。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高举的不是社会的思潮，也不是某个人的观点，而是神的掌权。这是我们首先需要确立的原则，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一切其实都丧失了一个基础。单单敬畏神是教会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当我们实际去操作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每个人的观点是有区别的，每个人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些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比如税收的问题，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应该减税，我们可以更好的用这些减少的税收可以去投入到促进社会中这样的资金的流通，商业的发展。有些人会认为税相对高一点，这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贫穷的人。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观点会有不同，其实对教会中一些事情的处理也有不同，这些很多时候都受我们成长环境个人性格的影响，所以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当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尊神为大，这是最为首要的原则。我们不是去实现自己的建议，自己的心意，按自己的意愿来实施一些计划，而是我们大家所有人一起来尊崇神的带领，让神的名得到最终的荣耀，这是我们应有优先的考虑。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体现出我们是一群降服在神权柄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更好的来实现神的心意。 在这里想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谦卑祷告寻求神。其实在这一段经文中也有所体现，在第四节中这里提到说，我用的译本提到说调查，和合本那里用的是仔细去探听。第九节里面这里另外一个翻译用的词是指示，寻求祭司们的指示，和合本用的是求问。其实这两处原文是同一个字，最常被翻译为是寻求或者求问这样一种理解，讲的是面对事情的时候记得寻求神的心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尊重神的权柄。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寻求，更是一个群体的寻求，所有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当面对一些决定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去祷告就足够了，我们需要和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探索。不要被这个社会所影响，这个社会很强调个人主义，你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你只要自己做对就好了。在教会中很重要的原则是所有人一起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去祷告去寻求，包括也在这样的沟通中去省察调整自己，这是真正应有的原则，谦卑去寻求神的心意，也让神的公义可以在教会中得以实现。我想这里首先我们要确定好这个重要的基础，让神单单的得到荣耀，尊崇他，这是教会公义的基础。接下来我们会来看一看一些更为细致的一些内容，包括如何去做。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建立一个公义的制度。很重要的是说在教会中有一个合适的制度来实现公义，这里面涉及不同的方面。首先经文提到的是在处理不同的纠纷案件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个分级体系，面对不同的情况有相应的处理。首先在经文的16章的18节到20节这里提到，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各城里设立审判官和官长，在各个支派之中，在各城里都设立这样的一些长官啊，审判官可能是作为决策的人，官长可能是他们的助手，在各个地方都可以来处理纠纷。就在一些地方事务上，当有足够的线索来判断的时候，有人可以做一个决断。经文中也提到还有一些情况，当没有足够的线索来判断的时候，当这些地方的审判官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他让以色列人来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去见那里的立位祭司和当时的审判官。这些人是存在一个不同的职能，当存在一些缺乏证据和线索无法断案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看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事情线索断了，一些事情没有足够的证据大家如果去看一些悬疑的案件的话都会发现这些，所以很多断案的这些侦探为什么这么厉害有名，就是他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但经文中这里讲的情况说完全没有任何的线索，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如何去解决呢？是寻求神的指示。他们来到中央的圣所，因为神知晓一切，他可以给出公正的判决，他通过这些立位祭司来给出一个决断。通过这样一个分级的体系，可以很有效的来处理各种案件，来实现以色列人中间的公义。这样不管有没有线索，事情可以在要么是在地方，要么是在这样中央的圣所可以得到解决，不会再留下悬疑的案件。我想神设立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我们教会中我们可以思考应用同样的原则。比如说教会里面也分不同的这样的人，有不同的身份，我们有团契的组长， 有执事，有事工的负责人。如果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线索来判断，那可以在这些范围内就解决。如果有更加困难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寻求牧师长老的介入。甚至对于一些宗派的教会来说，他们有联会来进行调解，来处理。这都是我们可以尝试去遵循的原则。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文很提醒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用神给的恩赐、权柄和智慧来处理。如果真的出现说我们自己都难以决断的事件，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刚刚提到这样的原则，去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这些会帮助我们很好的分辨，来解决各样的争议。另外，在神设置的制度中，对于案件中的不同角色也有一些需要遵守的原则。在这里16章的18到20节特别提到，对于审判官来说，他们有一些原则要遵守。经文说，他们要按公义的判断审判人民。有一个公义的判断判决。19节说，你不可歪曲公义，不可偏袒，不可收贿赂。这里我想需要详细来解释一下这三句话究竟代表什么。首先说不可歪曲公义啊，这里我觉得可能和合本的翻译就不是很好理解，翻译成说不可曲枉正直啊，这是一个我们都不太熟悉的词汇。这里翻译的不可歪曲公义是相对容易去理解的。那这里公义这个词其实原文也是一个多义词啊，有些时候这个词被翻译成判断啊，就像这个18节出现的按公义的判断，这其实跟后面这个公义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词。和合本把这里翻译成是公义的审判。所以其实在这里或许可以翻译成你不可来扭曲这个判决。不可以去改变应有的惩罚的程度，甚至改变谁来胜诉的结果。这是神给审判官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你就判断什么，不可把你自己的意见掺杂进去让他改变。第二个原则提到说不可偏袒，和合本的翻译又是不太好理解，说不可看人的外貌，这不是外貌的问题，所以和合本修订版就翻译成不可看人的情面，就是说你不可以去顾及某些人的情面而来改变最终的判断。这个原则其实更值得我们思考。其实希伯来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很相近，是很讲情面的一个文化。这在教会中实施其实很不容易。当有两个人出现纠纷的时候，你不能因为照顾某一个人的情面而导致不公正的处理。这就意味着不是让年轻的去让着年长的，好给他更多的情面，也不是资历浅的去让着资历深的，好给他更多的情面，也不是平信徒去让着牧师，好像说给牧师点面子，我不需要这些啊。这就是圣经给的原则，相对公正平等的去处理。这不是 不尊重人，而是你充分尊重纠纷中的双方，按照神的心意来分辨。其实在华人的文化中，这是我们常常忽视的问题。我在这里提两个词，第一个词叫和稀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是我们常常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我们会说啊，没事没事啊，这个你也有道理，你也有道理啊，大家都互相给个面子啊，别太在意啊，没事没事，这事儿就过了。其实这很容易造成一个结果的偏袒。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一个人做的不对，另一个人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导致偏袒，去照顾某些人的情面。还有另外一个词我提到说不得罪，这是我们照顾情面的一种做法。我们去怕冒犯到别人，我们要顾及某些人的面子，所以该行动我们不行动，该责备我们不责备， 这是一种违反公正的原则，和这里所说的不可看人的情面是违背的。所以做审判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需要真正是很客观的公正的来处理，不被这些感情关系所影响。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沟通方式，不是去正面去冲突，指着鼻子说你不对你不对，而是需要很认真的慎重的智慧的来处理纠纷。我想这是第二点不可偏袒。第三点是不可收贿赂，不要让判决被个人的利益所影响。最常见的贿赂当然是金钱的贿赂，得到一些很明显的好处，但是有些时候这样的贿赂是更为隐性的，一些隐性的好处同样可以成为贿赂。比如说啊，这件事你支持支持我，我之后另外一件事我支持支持你，这也是一种贿赂。我们不能去为了换取别人的支持尊重而进行利益的交换，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原则。其实在教会中这些问题也存在，因为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遵行神的心意。我也听说过有拉帮结派的教会，牧师尝试去偏袒一些执事，而执事去支持牧师，为了换取权力甚至捏造流言去重伤其他的牧师，让自己在教会中有更多的权力。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而教会的领袖有责任去践行这样的原则，实现神的公义。否则这不只是伤害纠纷中的个人，更是伤害教会的公信力。我希望我们真的认真来思考这样的原则，特别是对于教会领袖来说，我们需要去认真遵行这样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原则，可能你想我不是教会领袖，那我需要做什么呢？经文中也有提到，在经文的17章的第八节到第13节很清楚的讲到，其他的普通的神的百姓也有他们的责任，他们要遵行的原则，如何来实现神公义的制度。这里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要按神的指示来遵行。第十节说，你要遵行他们从耶和华拣选的地方所告诉你的话，他们指示你的你都要恪守遵行。十一节，你要按他们对你的指示，照他们告诉你的判决去做，他们告诉你的话你不可向左向右偏离。这里反复强调遵行神的指示。十二节说，如果有人行事放肆，不听从势力在那里侍奉耶和华你神的祭司，或是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要处死。不听从代表对神的反叛，甚至要处死他。这里反复在强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讲了多少遍。在这里我也指出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有一个不太准确的地方。和合本第十一节翻译是说，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啊，这里的翻译不太准确。这个和合本修订版翻译的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准确更多一点。他把下一句也翻译出来说，整个来说是要按照所教导你的律法所告诉你的典章去执行。这里其实就涉及一个翻译的问题。这里律法这个词很多时候被翻译，也可以翻译成教导或是指示。所以它是一个多义字，典章这个词很多地方翻译成公义甚至是判决，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果根据上下文，我们才可以更好的来确定这个词究竟准确的含义是什么。上下文里面这边一直在说是具体事物的处理，所以是跟这个具体审判官他们的判决息息相关。所以在这里11节啊，我所选用的这个环球圣经译本可以说翻译的更加准确一些。那么再回到刚才所讲的问题，普通民众有责任来实现神对他群体公义的治理，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服从于神的权柄，神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如何去做。这里所通过的一个途径是服从于领袖的一些权柄。我想应用在我们的教会之中可能会有些区别啊，毕竟 很少会有人敢于说我讲的就是神的话，我的判断就是神的判断。而这跟当时以色列他们的一些模式有所区别。所以这不代表说信徒一定要认同领袖，教会领袖所做的一切决策和处理，毕竟不是直接得到神的启示。但是我们可以因为尊崇神的权柄而尊重领袖的决策，这是一种尊敬神而带来的变化。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的渠道，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可以去反映一些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然后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一起来分辨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但是很需要的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服从于神的权柄，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中公义的制度。我想在这里，不论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个经文都对你是有所启发的。第三点再跟大家来分享，除了这个合理的制度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要遵循的原则，经文还提到说我们需要实施公义的一个程序，程序的正义。这里十七章的第一节经文可以说是相当的费解啊，这也是很多的圣经学者所提出的一个困惑，感觉说上下文的其他经文都有很多的连续性，突然加入了这一节很奇怪的经文，说有残疾有任何缺陷的牛羊都不可宰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关于献祭的问题。甚至很多人对圣经的这个理解上认为说这节经文被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是不是抄写过程中的错误。我个人的理解说，这节经文更像是一个比喻，就像献祭物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缺陷一样，在实施判决的过程中，以色列人不能有任何程序性的问题。这些有程序性问题的一些判决是有瑕疵的，是神所不喜悦的。而程序性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在一件事情中，我做的事情是好的，我的动机也是好的，我实现它达到我的目的就好，这是我们常常在思维中有的一种模式。但是如果没有程序的正义，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坏的影响。我们会认为说有一个人在强力的推行他个人的计划，甚至不采纳别人的意见进行调整。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在华人教会中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因为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多的关系。我们的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是很尊重法治，更多是一种人治的特点啊，特别如果大家在中国大陆出来的啊，大家对这个非常理解。具体的一些有权力的人，他们的话语有很多的重量，他们就能决定很多事情，很多领导直接可以决定一些事情要怎么做。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是深入到我们骨髓里的，所以更加需要我们去引起重视，来提醒自己。这经文中我想就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学习，也帮助我们去思考究竟该如何去做。那这里其实短短的经文在这个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中，我就看到说有差不多有七个环节需要我们去按照次序来做。那首先这里讲的是，如果发现你们当中有人作恶，当有人告诉你，你听见了。这里讲的是，如果你听说一个问题，发现问题，得到报告，你得到最初的一些了解，这是第一步。到最终有判决，还有许多要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在这里想把大家拉出来，大家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常常刚刚耳闻一些事情就有了自己的判断？甚至我们会直接考虑说，这件事情是真的，我该如何去处罚它？这常常就会导致很多没有证据、没有具体了解就直接下判断的事情发生。经文在提醒我们，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我们需要更加的谨慎， 要遵循正确的程序。刚刚耳闻就下判断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具体有什么程序呢？这里大家可以简短的来跟大家分享。首先这里经文中反复提及说，第二节说无论男女，第五节说做了这事的男人或女人不论男女。这里强调一个是一视同仁，不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身份来区别对待，要认真处理每一个可能有重要影响的问题。这是我们常常忽视的一方面，重要的人我们多考虑，不重要的人我们不考虑。有些时候这个人太重要了，为了给他面子，这件事情我们不处理，这些都是不合适的。经文接下来讲到说，第四节说你要仔细调查，如果确有其事，在以色列中真的发生了这可憎之事，需要通过认真仔细的调查来确定是否是真的。其实在我们很多时候处理事情中，这一步都有明显的缺失。一个影响我们的因素是，我们很希望事情尽快确定下来，尽快水落石出，这样一种在不确定中的焦虑也影响我们的判断，甚至常常导致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清楚发生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已经做了判断。甚至我们是根据我们所耳闻的一切，没有听取各个角度不同的了解，没有做仔细的调查，没有和真正的当事人沟通，就下了判断。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曾经来我们教会，现在不来我们教会，曾经常常参加主日崇拜，现在不常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会如何去理解呢？我们很容易直接下一个判断说，这个人可能软弱跌倒了，甚至我们有一个判断说，他一定是因为某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对教会失望有看法，所以他不来了，或者其他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充分了解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他的情况是什么，他是不是只是出差去外面一段时间，是不是他需要周日工作，是不是他身体状况有变化，是不是他家庭有些变故，可能有各种各种不同的原因。如果我们去尝试去了解，直接问候这个人，或者说跟一些熟悉他情况弟兄姐妹去沟通，我们其实能了解发生了什么。很多事情我们常常就跳过这一步，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文化的特点，我们处在一个高情境文化，英文叫 high context culture， 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去直接沟通，不直说，我们优先选择是根据有限的了解到的信息尝试去思考理解，很多时候甚至是去猜测，去脑补很多成分，有些就已经偏离了真实的情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直接的了解甚至询问，为了不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是我们要遵循的另一个原则。下一个提到的原则是要把这个人带出来到城门那里去。这里和合本又有一些翻译的一些偏差，和合本说的是拉到城门外，这里其实不是城门外，而是城门处。和合本的翻译可能受到一些其他经文的影响，比如说更早的一些这个摩西五经中的经文，像利未记那里就会说把诅咒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那在利未记的24章，那里考虑的因素就不太一样，是那里考虑的是会幕附近是需要一个洁净，不要让血来玷污这个神圣的地方，所以会拉到营外。这里讲的城门处更多是指的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常常发生审判的一个场所，来断案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路德记里面就有类似的记载，在城门处发生一些公共的事件。这里指的意思是说要公开去审理，程序透明， 不是去遮遮掩掩私下处理，防止有些不公正事情的发生。在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可以对问题有更多清楚的了解，甚至会去，因为发生在公共空间，每个人可以去有知情权，每个人也可以来监督，提出质疑，帮助问题更清楚来得到解决。不像在教会很多时候处理，我们容易把事情藏在私下，但如果真是有公共影响的事件，我们需要让大家有知情，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责任。这是经文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到第六节啊，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程序的重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不可只凭一个证人的口把他处死，需要不止一个证人，这个在新约中有类似的强调，需要明确的实证并且互相印证，不能根据任何一面之词来定案。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需要有实据，而不是凭主观的判断一面之词来确定事情该如何处理。下一个提到的程序是证人要第一个动手来打死这个人。作为见证控告的人是要承担一个最大的责任，如果你做了一个错误的见证，首先丢石头你就是杀人罪。所以对于控告别人的人，或者说一个证人来说，很需要谨慎，不根据片面的理解而下判断。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城门，每个人都知道是谁首先丢这块石头，这就会有效的避免错误的举证甚至是陷害，因为那个人他要承担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最后一点，经文说证人第一个动手，然后全体人民才动手杀死他。严重的案件是所有人参与的公共事件，为了警示所有人，所有人也在中间有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圣经里面处理这一个事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提醒我们正确程序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当然，如果有了一个教会中的决策，我们不是完全不能质疑，甚至可以去重新考虑这些决定，但是仍然要遵循相应的程序。在这里我也省察我自己，我曾经就做过一个相对程序上不是那么完善的事情，就是曾经在执事会里面讨论关于小龙虾这个是收费还是自由捐献的问题啊。在本来教会里面已经做了决策，说是先提议说是今年的措施是收费啊，但是后来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去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变成自由捐献更为合理，所以我把事情就提到了执事会。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操作中就有些心急，很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的确定下来，好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但因为这些方面程序上不够严谨，太过的着急去推动，就后来导致一些大家的一些争议。我想这件事情在提醒我自己，在程序上要更好的实施，会跟大家共勉，希望这样程序上的一些留心，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经营我们的教会。那最后跟大家来分享是，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旧约，我们仍然去相信一位公义的神，公义的救主。当我们看到刚刚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省察自己的教会，可能常常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好，甚至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一些事情，我们自己被误会，我们的公义没有得到尊重，我们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我们是被受到伤害的那一方。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只是去提到说我们希望教会做得更好，我们希望教会里面有改革，我们需要有另一个层面来跟他平衡，就是相信神的公义。不管我们做什么，神仍然在这个教会掌权，我们仍然相信像启示录这里所讲的，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审判的时候会真正带来神的公义， 一切有一个最终的决断。另外，除了神的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一切得到最公正的处理，那我们仍然要想到耶稣的第一次来临。他的第一次来临让我们对公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罗马书的这处经文，经文说，这里有一些经文是我们很熟悉，但我在这里想念一下25、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26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耶稣的十字架是显明神的公义。在耶稣身上如何显明神的公义？是神让耶稣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过错、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来承担代价。他成为受冤受屈的那一位。而当我们在教会中经历任何的冤屈，甚至觉得自己被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们要去遵行耶稣的榜样。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个经文说，当教会中出现一些不公正的处理的时候，经文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他们把这件事情拿到教会之外法庭上去，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跟随耶稣的门徒是愿意为了别人的过错自己来承担代价的。当我们受到冤屈的时候，不是我们单单去声张说我的公义需要得到维护，我需要被平反。因为耶稣所做一切，我们有另外一条路，我们可以愿意去承担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就是跟从耶稣，效法耶稣。这就是像耶稣所说的，我们跟从他，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面对不公正的待遇，不是需要我们一味的去声张正义，而是跟从耶稣，让公义因为耶稣的舍己得到彰显，让这一切在我们身上发生。只有这样，我们每个人谦卑的跟从他，才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和谐、更加和平的教会。这是一种更加超越的公义，也是神、是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去努力去做到的。会希望我们一方面去遵行一些原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愿意去受到一些冤屈，在这里面显明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自己为我们承担代价，你也亲自感动我们，愿意付上一些代价来跟从你。你曾经遭受不公的待遇，但你没有开口，就求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里面更多来理解我们为你所做的，你为我们所做的，也让我们更多的来为你而做。也求你再一次来帮助你的教会，让我们在各方面有所学习，让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更多行出你的心意，也实现你的公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